我们一起去读今日的经文。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到十二节，记载在你们的程序表里面。让我们一起去读完之后，我们一些安静默想，等候神继续对我们去说话。找到的我们一起去读好吗？我们慢慢去读，预备一二三。所以你们要记得，从前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这名是自那些贫人手在身上受割礼的人所取的。要记住，你们要无关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而且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两方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记在十字架上了冤仇，就藉这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传来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传和平给那些近处的人，因为我们双方藉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入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靠着他整座房子连接得紧凑，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安静一阵，去再一次思想神的话语。天父，我求圣灵这一刻再一次与我们同在，搅动我们个人的心，再一次给我们看见神你自己的救赎计划，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也给我们看见神你的恩典，以致我们今天成为何等一样的人。天父，求你这一刻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去说话，给我们不单单去听，也给我们愿意以谦卑的心去回应主的教导，求主带领，祈祷奉主名求，阿门。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先，你们有没有面对过人际关系的冲突？有，哇，很多。那又问下，你们是怎样胜过的呢？有些人说可能我没有胜过。那在网上我又看到一些这样的标题，那我都挺吸引我，那我走去看看。他说呢，怎样让痛苦的人际关系可以一口气变得轻松？哇，听完好正啊！哇，我都好想再看下去。那我就跟着看下啦。那我撮了几点给大家看一看，你看觉得啱唔啱？他说第一，要表现真实的自己同埋对人。第二，就是要坦诚地去顺服自己的心情。当然入面还有很多的解释，只是撮起一些的、标题。第三呢，就是要懂得感谢。第四呢，就是要懂得什么笑。哇，原来很重要。我不知道你听完的时候你觉得怎样，对你呢有没有帮助。对我来说呢，其实人际关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带着他的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前设，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即有时候都挺难解决，是不是？你认同啊？今天呢是以弗所书系列的第四讲。过去呢、第一讲呢，三文牧师呢让我们去认识到，原来呢神在创世的时候他的计划是怎样。 佢嘅救恩点样咧去预备。第二讲系体会牧师让我哋点样去让我哋明白乜嘢叫做真正去认识神。第三讲系受方传道，提醒我哋，我哋过去点样活喺死同埋罪恶嘅光景嘅里面。但系我哋以前好似冇得拣，但系而家我哋因为神，我哋活过嚟，我哋有得拣。今日我会同大家去思考第四讲，就系喺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就系神俾我哋点样咧，让我哋去体会耶稣基督嗰个嘅救赎嘅恩典，以至到咧教会嗰个嘅建立。刚才咧我哋读嘅时候，我哋即系一起呵成十一到到廿二节，我哋读晒。咁一阵咧，我都会同大家分开三个段落咧去睇。第一个段落咧，同大家去睇下十一节到到十三节，佢里面咧讲到人点样咧过去同基督无份、无关系，系点样远离基督嘅光景。喺十一节一开头，保罗咧表明咗佢写俾啲咩人。他写给的就是一班外邦归信了耶稣基督的信徒。其实作为一个牧者，他不单止很想特别对这班外邦的信徒去说话，更加可能当时来说有一班是犹太教的信徒。保罗很想提醒他们，藉着十一到十二节再一次提醒他们，一至十节神的救恩是怎样的，怎样呢，即是神怎样拯救他们，他们怎样，他们光景是怎样，怎样跟神无分。究竟呢外邦人有什么特别呢？外邦人和犹太人呢，其实呢最特别的其中一点呢，就是他们没有受割礼。那割礼是什么来的呢？割礼呢就是原来昔日呢神和犹太人呢，即是亚伯拉罕，即是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一个立约的重要记号，同埋咧，分別為聖，藉住割禮咧，俾佢哋知佢哋係屬於神嘅，係神咧點樣看顧住、保護住，甚至佢係被揀選嘅選民。所以咧，猶太人一直咧都覺得佢即係呢個割禮咧，讓佢哋引以為傲嘅。佢哋覺得咧，佢哋係屬於神嘅，佢哋好驕傲。喺十二節開始咧，就講到猶太人同外邦人嘅即係分別係啲乜嘢。原来这个分别就是讲到个选民的身份和非选民的身份。什么选民呢？如果是香港，我们有选民身份和没有选民身份很不同的。如果香港我们要选区议员，我们要选特首，那什么人是最关注的？什么人是关注的？是选民咯，香港人你有份的咯，是不是？係咯，咁好重要呢個選民身份。咁即係因為點解？因為影響住你噶嘛，影響住香港噶嘛。咁所以原來有選民身份係好重要嘅喎。所以你唯有選民咧，你先會關注到咧你自己國家嘅問題。相反咧，非選民咧，佢對自己冇影響噶。你諗下，即係一啲過路客嚟到香港，喂，選區議員、選特首關咩事啫？係咪啊？因為冇關係啊。所以咧，非選民裏面咧，亦都好似十九節裏面所講嗰個外人同埋客旅啊，即係一個寄居嘅人、過客嘅啫。咁咧，一個非選民咧，其實咧亦都有即係五大嘅即係問題嘅。第一，佢係唔係猶太人嘅血緣，即係冇猶太人嗰個血緣啦。佢哋咧唔係猶太人嘅身份啦。佢哋咧唔單止唔係猶太人，佢哋更加咧唔可以得著神所给他们那个的应许，就是刚才所说的，甚至称他们为局外人。第三，他们没有盼望，没有尼赛亚那种的盼望，因为在犹太人一直面对亡国的时候，被外邦人统治的困局里面，他们一直期待那个尼赛亚，期待那个的拯救。外邦人不是那个选民，他不会有一种的期望的，因为神没有跟他们立约。一个有盼望和没有盼望的人，知不知道有什么分别？没有盼望的人呢，不明白，就是可以说失去了方向，甚至没有力量。就好像第一节，就是二章一至十节里面那个讲，就是叛逆，那个生活 生命叛逆，因为没有盼望就放纵自己。第四就是他们没有基督，他跟基督是没有关系。第五就是他们没有神，他们没有神，因为外邦人不是属于神，不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的作为，他们生命没有意义，没有希望，没有目的，亦都没有方向。那我想你再去想一想，一个绝望、无望、无盼望的是什么意思呢？那我看到一个故事，真是真事来的，我看完我都觉得很感动。在伊朗里面有一个男仔叫做巴拉纳，他17岁的时候就因为跟班朋友一起去殴斗，跟着打死了一个男仔。7年之后他要被执行死刑，他要去到刑台。被杀那个男仔的妈妈就是可以去处即处决这个人，去执行这个死刑。你想想，这个妈妈其实很伤心，因为她没了个仔。而呢那个巴拉纳的妈妈呢，在刑台里面要看着自己的仔呢要去处死死刑呢，其实很痛，心里面很痛。但是呢在这个执行死刑那一刻呢，这个巴拉纳他要站在刑台里面，他有一张的凳，他们怎样即是行死刑呢？其实踢一张凳他就已经可以死了，即是他们要吊着条颈，那可以处死了。那去到即处理要执行这个的死刑的时候，那一刻这个被害者的妈妈呢去到巴拉纳面前一巴掌下去，因为他很痛，他没了个仔，很伤心。巴拉纳当然没有还击了。他要执行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的动作是令到全场的人非常惊讶。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他解开了一条绳，释放了巴拉纳。他没有执行到。虽然他很伤心，但他释放了这个孩子。这个男仔呢去见到这个妈妈，即是这个被害者的妈妈释放的时候，他很悲伤，很悲痛。他都为他自己过去做的事呢很懊悔。甚至呢巴拉纳的妈妈即刻来到台前拥抱那个刑前拥抱那个被害者的妈妈去感谢他。那个妈妈说，我已经没了一个仔了，我不想另一个妈妈和我一样没了一个仔。这个妈妈一个的举动改写了这个年轻人的命运，我深信呢也都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今天呢你和我都不是以色列民，我们都是外邦人，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呢我们就好像这个巴拉纳一样呢，我们根本呢如果要是按律法来讲，我们根本可以活在无望、没有指望、没有盼望里面，但是神改变了我们，释放了我们。在13节，但成为了一个外邦人一个转捩点，就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改变了外邦人的生命。这里呢用了两个的对比，一个是时间上，就是从前他们是怎样怎样，如今他们是怎样怎样。另一个是位置上面的，以前他们是远离神的，现在是怎样可以亲近神的。原来带来这个这么大的改变，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去得着改变。外邦人虽然同样可以进入，现在可以进入神选民的群体里面，以前他是怎样远离神，现在他可以怎样亲近神，但是不代表他们成为犹太人，他们仍然没有受割礼的嘛，不代表他们是犹太人。那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解决就是原来外邦人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犹太人的信徒组成一个新的 群体，就是跟着一阵要讲的。这个外邦人的新的身份可以不需要接受割礼，他们只需要信靠耶稣就可以了。在这一段里面，很想大家去思想两个的问题。第一，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怎样去看未得救的人呢？或者一些很作奸犯福的人，他可以信耶稣，你又怎样去看呢？我们会不会好像犹太人的心态去看，这些人都可以得救，他们不是属于神，没有资格。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大家去想，如果我们已经得救，我们怎样去看救恩？我们怎样去看救恩？在这个经文里面，一开头去讲到说，所以你们要记得，所以其实是因为之前什么十一是由二章一至十节神那个的救赎的工作，以至到今日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要记得什么？你要记得神对你那个的救恩，那个救赎的工作。如果他们不记得的时候，你想想生命生活是怎样。所以保罗再一次提醒你们要记得，要记得，不单只记得从前的生活的光景，也都是包括现在的状况。如果他不意识到他已经是今非昔比，他只会回回头路。所以保罗一而再再提醒他们，他们要记得，更加要懂得去感恩和信服，即是不要忘记，要常常去回想去昔日是怎样。一个懂得去数算神的恩典的人，他是能够活出一个谦卑，愿意舍己，因为他看见他一切这些都是在神的里面，完全出于神的恩典。那究竟神设立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去看十四到到十八节，讲到怎样藉着耶稣基督可以结连于一。我们不如再读一次十四到到十八节好吗？预备，一二三。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两方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藉着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传来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传和平给那 近处的人，因为我们双方藉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十四到十八节里面讲到神的，即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带来了三种的果效。第一种的果效就是和平，在十四、十五和在十七节里面不断出现了和平，其实和平也是有平安的意思。第二个的果效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拆毁了他们中间那个间断的墙，就是消灭了冤仇。第三就是带来合一，成为了新的群体，新的族类。十四节里面最尾的部分告诉他，主耶稣拆毁了他中间的墙。究竟这个墙是什么墙呢？原来就是律法里面一些即是死的规条。这些的律法过去在以色列人来讲，他很仇视去外邦人的。为什么呢？亦都因为律法而阻隔他们的交往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规条，无论包括是食物有关，如果以色列人不去遵守，就是他们不合法的。但是外邦人他又不是以色列民，他使乜遵守呢？所以以色列民一路去侍应外邦人其实是不洁的。你不去守这些东西，你们做这些东西真的很不洁。以色列人更加不会跟这些外邦人去接触，因为他怕自己都是玷污了，都是玷污到他们，所以自己都会不洁。所以律法可以说造成 導致成猶太人和外邦人出現了那個的牆，甚至帶來的冤仇。在這裡面講到耶穌基督用他自己的身體廢掉了這個的冤仇，成就了和平，成就了合一，創造了新人的觀念。這個新人是指什麼意思呢？新人其實是指到以耶穌基督為中心，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同埋呢要打破過去他們傳統所認識那些讓他們帶來他們的隔膜，帶來他們的分別，帶來他們敵對那些的事情。我們看到呢，就是保羅去寫給呢加拉太書的裡面，他都這樣說，他說受割禮和 不受割禮的都不算得是什麼，最重要的是我們成為新造的人，最重要的是我們成為新造的人。這些是講到無論在猶太人或者外邦人在基督裡面的合一，他們所共同建立的新的群體，帶來跨種族跨文化的合一。十四和十八節可以說是一個首尾呼應，用了我們，原來這種的合一帶來就是不分你我，一個新的群體，一個身體的意思，能夠呢即係突破呢一種佢哋過去嗰種嘅冤仇、嗰種嘅關係嘅秘訣。其中一樣嘢就係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面所成就嘅救恩。呢、這個咧唔單止係讓人與人之間帶嚟嗰種嘅關係嘅復和，亦都咧係神同人帶嚟關係嗰種嘅復和。我不知道過去你們聽了很多不同的見證，有沒有聽過那些人去講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很多不同的問題，有些就講到哇，他以前是怎樣怎樣，信了耶穌跟著怎樣怎樣，是不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沒有經歷過，在你信耶穌之後，神有沒有改變了你跟人與人之間或者跟神之間的關係。我自己都經歷過，不知道大家覺得我的樣子像不像。其實我未信主的時候，我跟家人都是非常不和，不和到一個地步可能你們想像不到。我們住在公屋裡面，我們家有八，即我有六兄弟姊妹，一家八口擠在一個公屋裡面，地方會帶來吵叫的，是吧？咁啦，我同屋企人咧啲關係，兄弟姊妹咧成日嘈吵，去到一個地步咧好嚴重，啲差人咧一個禮拜上嚟三次，家庭糾紛調停，係咪好嚴重啊？嚴重到一個地步，我都處理唔到，我甚至離家出走。大家知唔知道我幾多歲開始離家出走？我三年班第一次离家出走，跟住中学、初中离家出走，跟住高中离家出走。我离家出走咧，最长都有年几啊！有啲人离家出走都翻唔到屋企啊，我都翻到屋企啊，感恩。我发现咧喺呢个嘅困局里面，其实根本冇办法解决。但好感恩就系，当我信咗耶稣嘅时候。即是一个死局里面，原来我和家人可以带来那种的关系的改变，是因为神改变了我自己。昔日无论我过去那种的执着，或者我看的事物，甚至我里面那种的不满足，原来可以带来我和家人造成很大的不和。但是因为神慢慢改变了我，这个改变不是一刻间改变，所以有些人不要以为信了耶稣就一刻间去改变，其实改变是要一段的时间。我经常都形容无从变蝴蝶都要一段时间，是不是？其实何况人生，其实即神改变了就是让我生命改变，以至带来关系，整个家庭改变。我没想过我整个家庭可以带来改变。以前我哋不抽不睬，甚至我头先讲话系咪好严重啊？啲警察都识我，嗰条村又系你啊，又系要上嚟同你哋家庭去处理呢啲问题，真系好丑啊！你知唔知啊？但系咧，原来神改变咗，所以改变咗成个家庭。而家我同家人嘅关系好好， 我有時咧，即係譬如今日啦，我湊唔到小朋友咧，我家姐幫我湊嘅。即係你諗下，原來一次以前咧彼此可以冇關係，好分裂，但係因為神嘅緣故，我哋可以彼此相顧，彼此去即係建立啊。就是因为神的缘故，外邦人和犹太人过去在因为因着国礼的问题，因着律法的规条的问题，成为了他们那个间断的墙，甚至成为了他们之间的仇恨。今天我不知道呢，有没有什么拦阻住你，拦阻住你和神和人之间的墙，你要求主帮助，求主帮助你去攞开。十八节可以话总结咗十七节到到十四节到到十七节，人与神同埋人与人之间和好嗰种嘅道理。这个嘅和睦，这个嘅合一，原来咧系我哋信徒可以去进到父神面前，系藉着咩咧？唔单止耶稣基督嘅救恩，就系藉着圣灵，藉着圣灵嘅工作，藉着有圣灵嘅工作。进入到人的生命里面，给人生命有力。原来当人信主那一刻，圣灵就与人同住。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圣经，但是原来我们没有经历过神，我们需要让圣灵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经历神，我们依靠我们顺服的时候，生命可以带来很不一样，生命带来改变。得着新的身份，圣灵的同在，让我们无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不一样改变。在我们一起再读十九节和二十二节，我们打开十九节到到二十二节，去体会我们这个新的身份，圣灵的同在带来给我们有什么信息呢？我们一起读，预备一二三。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靠着他整座房子连接得紧凑，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原来当我们得着救恩，明白救恩，我们是可以明白神救赎计划的心意的时候，神让我们可以同他的关系带来不一样，因为神让我们可以同神与人和好，人与人之间可以和好，神除去了冤仇，更加带来合一，成为了一个新的群体，新的新人。十一到十三节一个讲到一个很大的对比，大家记不记得在十一到十三节里面的光景和现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光景有什么分别？我们要看一个很大的分别，原来过去是无望，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你没有权利，没有福气，原来你以前的光景是这样。但是这里告诉我，我们不单止现在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外邦人，不再是无关同样的人，我们是什么？什么身份？天国子民的身份啊！哇，几厉害啊！天国子民身份更加是神家里的人啊，由国民的身份到到神家里的人，讲到什么？你们是一家人啊，你们是家里的人啊，你们再不是分犹太人外邦人，你们是神家里的人啊，你们是有份的。家是什么意思啊？家呢其实也是指个殿啊，所以呢在二十节呢他用了一个建屋来做一个比喻啊。这里指的房屋，是需要被建造，被建造是需要有人去建造，这个建造者就是讲到神，神自己。所以呢我们一路在不同的书卷里面，我们看到教会都是讲到基督的身体。二十节讲到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其实是指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呢也都是讲到这些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其实是指他们对基督的见证，对基督的见证，这个根基构成了神的家。今天原来他们聚集，他们能够合一，他们可以去走在一起，是因为要见证神。在教会里面能够成为教会，他们聚集是因为要见证神。二十节里面所讲的房角石是什么呢？ 咁仿角石咧係將整座嘅即係建築物咧可以連係起嚟嘅。咁咧啊，有人講呢個仿角石咧就係建築完之後咧最後一塊咧擺喺嗰個建築物裡面嗰嚿石頭成為仿角石。嗱，咁有另一個解釋咧，即係我覺得佢講得幾好嘅。咁佢話仿角石咧其實咧唔喺上面嘅，仿角石咧其實咧係即係整間屋裡面嗰個嘅底部啊。嗰塊嘅石頭啊，可以稱為奠基石。咁咧係立根基嘅時候咧，第一塊咧安放嗰個嘅石頭啊。咁而呢一個石頭咧帶嚟，即係佢放喺嗰間即係成間屋裡面一啲嘅角落頭啊。咁有啲咩功用咧？佢就係決定咗呢間即係決定咗嗰個牆啦，同埋嗰個屋咧嗰個嘅形狀啊。亦都係所以咧話佢話建造。建造之物咧，放嘅位置同埋形状咧，都系由呢个仿角石去决定嘅、哦。即系咩咧？就系、是、耶稣基督，佢以仿角石形容耶稣基督。无论墙啦，整间屋嘅形状啦，都系靠呢一间屋咧，去即系靠呢个仿角石咧，去固定嗰个形状嘅，就系、是、耶稣基督。今日我哋去聚集嘅时候，我哋嘅信仰都系相信神藉着耶稣基督嘅救赎嘅恩典。而耶稣基督咧就成为教会生命成长嗰个典范嘅意思。喺二十一节咧，新译本咧有咁样译，佢话整座建筑物咧都靠住佢咧，即系耶稣基督咧连接配合，渐渐增长，成为喺主里面嘅圣所。意思系基督咧系使整座咧嘅建筑物结合为一，并让佢咧增长成为圣所。秘诀咧就系咩咧？要喺主里面，要喺主里面，亦即系意思系，即系当我哋原来与基督去结连嘅时候咧，我哋唔单止被称为教会啊。嗱，教会咧可以分有形同埋无形嘅。有形一座建筑物你睇到噶啦，无形系咩啊？普世嘅教会咯。其实当信徒走埋一齐去敬拜，相信同一个即系我哋同一个信仰，我哋即系同一个基督嘅时候。我哋就是教会的，我哋可以聚集埋一齐。当我哋咧同佢结连嘅时候，呢、这个教会咧就能够发挥呢个嘅作用啦，甚至可以带嚟增长。保罗咧用呢个建筑物去做比喻为教会，佢讲到教会之能够增长咧，秘诀系啲乜嘢咧？需要喺主里面，需要喺主嘅里面。其次就系信徒之间彼此要结连。彼此配合，所以教会不单止要在量方面增长，同样需要在质里面去增长。什么意思呢？里面的人是很重要，因为你的生命是吸引着不同的人去走来去认识神，你们是见证着神。21节和22节可以这样说，是一个平衡的句，他说你们要靠去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的居所。教会不是只是信徒聚集的地方，是神的居所，有神住在当中，神和我们同在，有神的灵在其中。在哥林多前书3:16说，他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就在你们里面。如果总结刚才所说的，我哋讲到话，我哋系同一个身体，教会系神嘅家。一个家究竟有咩特征呢？一个家系需要人人有份嘅，系需要咧啊，属于即系认同到呢个系属于我哋自己嘅，所以我哋要好努力去营造。有一次咧，我仔同我讲：妈咪啊，我好唔想做家务啊，我日日放学都要翻嚟做家务。如果作为父母的你，你会怎样回应他？蛤？家里大家有份。那我就跟他说，多谢你让我明白你觉得做家务很辛苦，多谢你让我知道你的感受。不过你知不知道妈咪做家务都很辛苦？其实我跟你一样，我都不太想做。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家如果不做会变成怎样？我们家里没有工人的，我们会有终点，但是一个星期来一次而已。 我说如果这个家不做会变成怎样啊？那他说想着很污糟咯，即是很多蟑螂咯，这样。我说是啊，即是如果你们不做妈咪会做。为什么啊？因为妈咪锡你们咯。同埋我知道不是我喜不喜欢做，而是因为我应该要做，我有责任要做，因为这个是一个家，亦都因为我爱你们的缘故，我就会做咯。我说你是不是只是想看着妈咪做完它？你是不是想看着妈咪很辛苦啊？那他说那我不需要，我不喜欢做，不过我会做，因为我都爱妈咪，屋企我都有份嘅。咁作为我即系作为父母，我要仔女一起去做咧，有个目的。其实呢个家系属于佢，佢要去拥到，佢要去拥有到，同埋佢有一个责任啦，系咪啊？点解有啲人话啲仔女大咗唔俾家用，系咪啊？冇责任咯，系咪？我要俾佢哋知，其实唔系爸爸妈妈需唔需要一个责任。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爱啊。因为爱的缘故，我要为这个家里面去努力建造的缘故。所以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你又怎样去作出回应或者去付出呢？举个例，见到教会地下有垃圾的时候，会不会执起呢？去厕所会不会去得干净一点呢？不要让清洁姨姨这么辛苦呢？最近咧，童工同我哋讲，网上俾我哋睇，佢话有啲人如有类同，纯属巧合啊！佢话有啲人咧完咗崇拜嘅时候，佢哋发现到好多汽水罐啊，啲嘢食啊，即系留喺度都算啦，你要拎走系咪？咁哇，即系完咗崇拜个礼堂就好似去完睇完场戏一样，好多嘅食物杯垃圾。在神的家的里面，你可以怎样去付出，可以怎样回应呢？教会有时在不同的岗位里面都会有很多招募，即招募人手啊，无论有不同的导师啦，有不同的侍奉岗位啦，你没有想过你去尝试看看你合不合资格啦，或者你觉得不合资格，你去想想怎样合资格啦。譬如有些要浸礼嘛，你就去浸礼咯，是吧？我看到有些姊妹真的很想去服侍的时候，她参加浸礼，她说因为我很想在这个服侍岗位。你想想你可以怎样去回应。其实当你愿意投入在这个家的里面，愿意去回应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才会更加去成长，你的生命才会成为更加去吸引人。今天呢，我们可以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有新的身份，神给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要在这个家里面同心去建造。我们有神的灵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同证我们是属于神，我们要竭力保守在神里面合而为一的心。我知道过去在香港的里面，近期因为有很多的撕裂，其实呢，我们作为牧者很多挂心，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可以带来彼此的纷争？不过可不可以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因为去仰望神。分享一个这排让我听完我觉得 很鼓励 的一个见证。有一个牧者他说在安福里面，他说都有不同的颜色的人在这里。不过他们里面不讲政治，他们连他们的小朋友只是讲什么呢？讲在信仰，在神里面去成长。我刚才说原来很难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前设，我们有很多的背景，我们有很多的性格。但是在神的家，我们回来神的里面，神要我们这个家是怎样，可以怎样建立一个属灵的群体，彼此合一，除去冤仇，成为主的见证的群体。你愿不愿意因为神的缘故，因为神给你的恩典，你愿意放低自己，谦卑竭力在神里面去持守合而为一的心呢？我们一起祈祷好吗？ 我不知道今天在信息里面神对你有什么说话，无论过去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冲击，但是因为今天不单止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更加宝贵的就是神赐下圣灵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可以有这个能力带来改变，去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你愿不愿意呢？我想你自己一些安静的时间，你为你自己的生命去祷告，你为你自己能够得着救恩你去感恩，你为你自己祷告，求神帮助你属于神的生命，你可以怎样为神而去活。我想你自己去祷告，跟着我为大家去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感谢赞美你，多谢你从创世以前你已经设立了你的救恩，甚至怎样定义拣选我们祝福我们。主要其实我们各人原本是不配，当我们去看回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算得是什么，但是神啊，你却是这样去爱我们。主要我求你赐福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知道他们现在生命的状况如何，可能这里在座有弟兄姊妹仍然面对在无论同在人际的冲突里面很多的困难。主要我求你加能赐力给这些姊妹弟兄姊妹，让他们因为神你的缘故，靠着圣灵能够带来复活，能够除去一切的冤仇，甚至成为主你的见证。主要求你赐下给我们教会，让我们因着我们谦卑舍己合而为一的见证，可以成为主你自己那个的器皿，去见证荣耀你，去吸引更多人归向你。主，求你使用我们，多谢你，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